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神的帐幕圣徒学习。现在我在耶路撒冷为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今天选的主题是 Aleppo Codex， 或者是中文阿勒伯手抄本。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信息呢？因为我这几周在耶路撒冷，每一个来耶路撒冷参观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以色列博物馆。在以色列博物馆里面有许多非常精彩的展览，特别是关于圣经原抄本的展览。在里面的重点是石海古卷，所以很多人会注目在石海古卷上，但是有一个抄本是很重要却是常常被人忽略的，这个抄本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抄本。这个抄本大家称它为 Aleppo 阿勒伯抄本。这个抄本它是为什么重要呢？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Codex， 因为我这个词称为 Aleppo Codex。 Codex 的意思就是手抄书，在希伯来书卷，希伯来圣经在原文被神启示写下来之后，一直以来有许多的年代，从摩西一直到主后大概700年，有2000多年的时间，犹太人读圣经的时候都是读书卷，一卷一卷的书。我们手上的和合本圣经或者任何的现代的圣经都是一本书来显现，我们里面知道里面有66本书。其实在很多年，有2000多年的时间，希伯来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所拿着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卷一卷的书。原因是因为印刷业还没有被开发，所以呢通常是一个书卷。那么 Codex 的意思是手抄书。什么是手抄书呢？我们知道在印刷业在15世纪被发明的，在这之前呢是人手所抄的，这种叫做 manuscript 或者说手抄本。通常的 manuscript 手抄本呢都是书卷一卷一卷的分开的。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第九世纪，主后900多年，主后800多到900多年，就有一群的犹太人，他们称为 Masoretes。 这些犹太人他们住在提比利亚，就是在加利利海西边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叫做提比利亚，是叙利安提帕为了讨好奥古斯都提比利亚，第二就是要讨对不起是要讨好凯撒提比利亚而命名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提比利亚里面是住了许多犹太人的一群的文士，这些文士他们的名称被称为 Masoretes。 Masoretes 他们对于圣经保存的贡献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他们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分享 Aleppo Codex， 因为这个是我们手头上所有的旧约原文圣经，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本手抄本。首先 Aleppo Codex 它是我们手上最古老的圣经手抄书，除了它以外没有 就是它是最古老的，主后大概是主后930年左右被写成的。当然有人会问，石海古卷应该是在主前200年左右，不是比 Aleppo Codex 更古老吗？是的，石海古卷是比 Aleppo Codex 古老了1200年左右。但是石海古卷是一卷一卷的书，而现在我所说的是一本完整一本的书，这个是旧约圣经一本整本的书。我们手上最古老的就是这本书了， Aleppo Codex。 第二个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不管是基督徒用的圣经各种的翻译本，旧约的翻译本，或者是犹太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手上所有的希伯来原文大部分都是根据这本书，这本圣经 Aleppo Codex 而翻译的或者是出版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极重要的一本书。第三个点，为什么 Aleppo Codex 很重要呢？因为在神启示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其实是没有写上母音的，它只有子音。从神启示一直有1000多年来都只有子音，没有母音。那么没有母音，那么犹太人怎么去读旧约圣经呢？因为那个时候从旧约的年代里面，以色列人就是说希伯来话，那么当他们都懂得，因为他们说希伯来话，他们都懂得如何的发音，所以只有子音的情况下，他们也能读出这个圣经的原文发音。可是当以色列人在主后70年，在提多将军来到以色列，来到耶路撒冷，把城毁了，把圣殿毁了，以色列被正如神所预言的被驱散到世界各地，慢慢的说希伯来话的人少了，直到主后800多到900多年的时候，有一群文士，他们叫 Masoretes， 马索拉、或者中文翻译为马索拉 Masoretes， 他们为了要保存原本希伯来文的发音，所以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就写上了母音， 好让后来读圣经的人能够知道原本是如何发音的。这个是 Aleppo Codex 的重要性之三。所以为什么这本书我们需要有一点认识，对于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是我们信仰最高的就我们的启示，我们怎么认识神都是靠我们神所启示的这本圣经。对于圣经的传递和翻译，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希望能给大家有一点的装备，好让大家对于这一类的信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么这个 Aleppo Codex 是在哪里抄写的呢？它就在以色列提比利亚城，就是加利利海西边的城提比利亚城里面被抄写的。我们刚刚才去过，这因为我刚刚几天前才结束了10天的以色列和约旦沿袭之旅，在提比利亚里面，在 离开现在1100年左右，就在那里，这些 Masoretes 就把 Aleppo Codex 写成完毕。写下来之后，这个作者是谁呢？作者是在犹太人当中很出名的一个拉比，叫做 Aaron Ben Ashel， 亚伦 Ashel 的孩子亚伦。亚伦和那是整个抄写工程当中的总策划。那么他有一个文士叫做萨罗门，萨罗门去抄写这些旧约圣经。那么这个 Aleppo Codex 它有一个非常稀奇曲折的路程，从它写完被抄完为止到现在已经有1100年的历史。在这1100年之内，他去了好几个国家。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1100年他怎么从提比利亚以色列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现在被收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以色列博物馆。首先当他们抄完了抄写了抄完了这本 Aleppo Codex 之后呢，这本书这本圣经就被以色列里面耶路撒冷的犹太社群买了，所以从提比利亚被送到去耶路撒冷之后呢，在11世纪末，十字军就开始来到耶路撒冷。在12世纪的时候，他们去到了这个提比利亚的会堂，就是收藏 Aleppo Codex 的会堂。他们把会堂毁了，然后十字军就把这本圣经手抄本 Aleppo Codex 卖给了在埃及里面开罗的犹太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从提比利亚去到埃及开罗。因为在埃及开罗在那个年代，就是十字军的年代，出现了一个很出名的拉比，他的名叫做 Rambam 或者叫做 Maimonite Rambam。 这个名这个拉比是现今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认同非常被尊敬的一个拉比。这个拉比他特别是他所写的关于圣经是应该如何被抄写，圣经的排版，圣经的这个在抄写当中他当注意的事项，他是一个最有权威的人之一 Rambam。 那么在他的文献当中他写到 Aleppo Codex， 他非常的认同 Aleppo Codex 这本手抄本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抄本，是一个很好很准确的手抄本，很完整的手抄本。之后在埃及有大概200多年的时间留在埃及，直到Rambam 他的跟随者在1375年把 Aleppo Codex 送到叙利亚的 Aleppo， 所以这本圣经叫做 Aleppo Codex。 Aleppo 是什么地方呢？ Aleppo 是叙利亚的最大的城市之一，叙利亚的南部的大城市是大马色，叙利亚的北部的大城市是Aleppo。 在阿拉伯或者 Aleppo 里面，这本书就一直被收藏，到从1375年开始一直被收藏到世界第二大战结束之后，以色列立国自治的年代1948年，它一直有几乎600多年的时间都被收藏在叙利亚的阿拉伯。所以这本 手抄本叫做阿拉伯手抄书 Aleppo Codex。 他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极崇高的地位，所以这一本手抄本啊，这本圣经也叫做 Crown of Aleppo， 或者说阿拉伯的冠冕，阿拉伯的冠冕，因为它是极重要的一本手抄本，是抄的非常好啊，非常准确，被犹太人极重视，所以他们把这本书呢是藏在他们的最大的在 Aleppo 的最大的会堂里面。到了1917年，600多年以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这一件事情就是联合国决定要把巴勒斯坦这块地分为两个领土，一半是给以色列人，另一半是给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其实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在媒体所听见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是叫巴勒斯坦人，他们就是亚拉伯人，亚拉伯人。所以当联合国把迦南美地应许之地分成两半，一半给以色列国，一半给巴勒斯坦人或者是亚拉伯人，那一件事引起了回教徒的愤怒，因为回教徒觉得这块地，特别是耶路撒冷圣殿山，是他们第三最重要的圣地，因为穆罕默德根据他们的信仰在这里曾经升过天，所以他们很愤怒，他们就把在叙利亚的阿拉伯里面的这个会堂把它烧毁了。因为他把会堂烧毁了，这本圣经手抄书就原本是藏在会堂里面。当他被烧毁的时候，有人把这本书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就一直没有人知道这一本最古老、最重要的圣经手抄书究竟被藏在哪里。有10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它是被谁隐藏了，也不知道它被藏在哪里。直到1957年，10年以后，这一本手抄书，这一本圣经，再一次的在耶路撒冷出现。经过了几乎100年的时间，对不起，是1000年的时间。1000年你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说，从当 Aleppo Codex 被抄写完之后，在提比利亚就去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经过了1000年，这本圣经又再一次的回到去耶路撒冷了。那么 Aleppo Codex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说，它就是旧约圣经，现在我们手上所有的旧约圣经的原文翻是根据Aleppo Codex 或者是跟它有关系的圣经抄本，因为 Aleppo Codex 是由 Masoretes 这些文士所抄写的，他们抄写了好几本的圣经手抄本，现在我们手上有最古老的就是这本书 Aleppo， 所以里面是旧约圣经希伯来书希伯来的圣经是由24本书组成的。我们基督徒旧约的圣经有39本书，其实是一样的内容，只是基督徒的圣经把一些书卷分成两卷，比如说列王记上跟下是2本书。那么这个 Aleppo Codex 就是因为那一次回教徒攻击而烧毁在阿拉伯的会堂之后，很可惜的，它有1/3的内容，就是它有1/3的经文不见了。 开始的时候有人还以为他是被烧毁了，因为那个会堂被烧了。不过之后有人去研究这本手抄书，就发现这些灰色的页面不是被烧毁，而是它发霉了，所以它有三分之一不见了啊！这个是很可惜的事。而且它不见的呢是五经中大部分的圣经，摩西五经都不见了，只剩下少部分的圣命记，还有许多的这些圣经后面的历史书也不见了啊，这个是很可惜的事。不过感谢神，神要保守他的话，这些Masoretes 他们抄写的圣经有好几本到现在就流传到我们手中，除了 Aleppo 之外还有一本是叫 Leningrad Codex， 它是在 Aleppo 写完之后大概接近有100年左右另一个抄本，不过它内容基本上它的是跟 Aleppo Codex 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手头上还是有，如果是有这些Masoret 他们这些文士所留下来的旧约圣经，而且我们能够知道历代以来口传旧约圣经的发音是如何的去有把它记载下来，因为上面有他们Masoretes 的特点，就是他们把希伯来文的母音写在这个圣经上，好让我们后人能够知道这些希伯来原文是如何发音的，好让我们知道当摩西启示以色列人的时候或者是说神启示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话，摩西是怎么发音的现在这个都流传到现代我们手中，所以我们感谢神，神保守了他的话，也保守了他的话是怎么发音的现在那本 Leningrad， 就是为什么提到这个 Leningrad， 因为一直以来有1000多年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人类手上以所有的完整的旧约圣经整本书，不是一卷一卷分开，而是整本的旧约圣经，最古老的就是 Aleppo Codex。 不过自从1947年回教徒烧毁了 Aleppo 的会堂之后，这一本圣经就有三分之一的页面遗失了，所以它不是一本完全的圣经。不过感谢神，神还使用 Masoretes 他们留下了另一本手抄本，叫做 Leningrad。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后我有机会介绍 Leningrad 这本书，这本圣经。所以我们根据 Leningrad 这本圣经我们能够弥补把那些已经遗失的圣经页面可以补上去，在所以我们手头上我们也可以知道Aleppo 它原本完整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圣经。这个 Aleppo Codex 他们现在已经有人把所有的页面用最新的科技把它拍照，然后放在网上，它的网站就是 aleppocodex.org aleppocodex.org， 我会放在播客的笔记上，大家可以去看看。当然大部分人是不会顾希伯来文，不过我们可以去看看欣赏以前 Masoretes 他们如何用心的把神的话语保存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下次有机会来应许之地，有机会来耶路撒冷，千万不要错过去以色列博物馆。在以色列博物馆里面，我可以有机，就算有人把我关在里面好几天的时间，我也会很喜乐，因为里面太多的宝贝，其中一个宝贝就是 Aleppo Codex。 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当你去到以色列博物馆，你去找死海古卷 那个博物馆，它在死海古卷的下一层，你要走到下一层，你就会看见 Aleppo Codex 在那边被展览。而且我们刚才说过，有三分之一的书不见了，可是奇妙的也是很有趣的，自从它被发现之后，1957年有好几次有人都走上来说啊，我家里有传递着这一个圣经页，其实它是 Aleppo Codex 里面的一部分，就有一些人就把他们家传的 Aleppo Codex 里面的仪式的页面拿回来，这些有一些也被展示在展览厅里面。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多，以后有机会我会在圣地再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我们的信仰，关于圣经的内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Shalom。